上节课太浓缩了啊，因为牵扯到那些道理，啪啪啪都出来了。以后咱们会慢慢的牵扯到的时候再详细讲啊。回头录音大家可以多听一听，琢磨琢磨。因为这些东西啊，就是需要什么呢？反过来就是那些道理，需要多听，反复听，然后你一次一次的就会有新的联想，新的这个体会，就会打通。真正最后就是越来越接近它的那个准确的意思。现在我们再来这个接着讲啊，补充一点，就是说这个三项啊，如果知道两项，少一项，就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，光知道假象的，跟那个这个假象是空，这个真理。像这个《般若经》就是在讲后两个，后两性。后两项，因为大家知道，龙树也说了，佛说法什么呀？一二谛，哎，一个世俗谛，一个圣义谛。世俗谛就是那个遍计所知相，圣义谛就是圆成实相。所以《般若经》就是讲了两项，哎，到唯识呢又加一个真相，讲三项，就多一项。像这个光讲两项的时候啊，就会容易发生什么误解？正确的学法，那个《解释密经》里头有，学般若经有六种人，六种态度。第一种是基础也好，学的也好，哎，学了般若经就证空性。第二种人基础不好，就是智慧福德资粮没积足，没积够。比如说啊，没学唯识，哎，没学真相，就光学了般若经，这些人就会有。第二种人是什么态度呢？就是我怎么看五蕴皆有，佛呢？他却说五蕴皆空，怎么打通呢？我看不懂，但是呢，我坚信佛的智慧如大海，我的智慧如牛迹，我智慧太少了，我现在看不懂佛说的这个，我应该好好的学习朗诵、读诵来讲解，就是我就是按照《般若经》来学，终有一天这个人也会学懂。这是第二种人，这是正确态度。到第三种就是什么呢？学了《般若经》之后呢，《般若经》学懂了，他知道《般若经》就是说五蕴皆空。哎，《般若经》学懂了，就是说五蕴皆空，这点是对的。但是呢，心非智直，他这个人呢不老实，就是不正直，不老老实实的学，不像第二种，说我觉得有佛说五蕴空，肯定佛说的对，我不对，所以呢，我一直要学到听懂佛为什么说空，这是第二种正确态度。第三种就不是这样了。第三种看懂那个佛说的意思，哎，佛说是空，然后呢，心非智直，他产生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觉得他学懂佛经了，而且他觉得他学的是最好，他学的最高，他学的最懂，他就完全懂了，叫得少为足，世间话说，他就足了，他说我学懂了。他说：“佛法就是完空见，哎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以无所得才能成功。他认为我现在就无所得了，认为自己最高，没有再需要学习的了。这就是把思叫那个叫功高我慢啊，或者什么我执啊，给不自觉的带到里头了。”这就是佛在《解释密经》说的第三种人，就是完空见，知道完空见。为什么呢？《般若经》的意思他没搞错，《般若经》确实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要无智亦无得。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，无相、无念、无得、无住。当然，现在我们被很多人把这个无相、无念、无住什么也都给那个有误解的说法。现在因为末法嘛，这个 误解的说法太多了，也给误解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第三种人，佛说的第三种人，他是真的学懂了般若经，就是真的是讲五蕴皆空，确实是空，确实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他犯一个什么错误呢？就是把般若经当成了了义经，他认为他学到了了义经，他认为他学到了最好的法，他不承认别的法了，不往下学了，所以他就变成了顽空见。这一个私心叫心非智直，不老实，把自己变成了顽空见。第四种、第五种是这个老师的学生，听了这个老师之后啊，又分两种学生，一种说老师说的对，跟着老师顽空见；一种呢就说顽空见不对，顽空见也不对，然后这个经又是这样说的，他就怎么着呢？他就说这个经不是佛说，这个判断，因为顽空见不对嘛，但是这个经又是被老师说成顽空见，他觉得这个经佛不会说顽空见，所以他说这个般若经不是佛说，这是第五种人。这个就已经犯这个就是谤佛谤法的错误啊。很多并不是说像那个外道一样那样谤佛谤法，他认为他是在学佛法，但是实际上是在谤佛谤法，这个情况是很多的。就好像说交通规则，你有的人说这个啊，我就是故意那个就是醉驾，我就是故意上去瞎撞去了啊，你违反交通规则。有的人不知道，有的人从农村过来，他就觉得我在左边走正常的，因为我要到左边办事啊。就是说你虽然人很真诚，哎，你不是故意犯错误，但是你还是犯错误了，还是会造成恶果，哎，该撞死你还撞死你，这是第五种人。第六种人就是那个否认大乘是佛说，整个否认般若经是佛说，哎，这都是要下地狱的，客观的没办法。佛在解释《易经》里头把这个学般若经六种人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容易就是犯到这一步犯这个错误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学了般若经之后呢，第一个他有了问题了，说这个都空。那实际上有什么呀？你本来应该去学三十说法，他不学。当然，这个大量的呀是没有因缘。你比如说出家就是跟着师父，师父就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哎，他不知道还有为师，哎，这是他的那个福德因缘也不够，因缘不够，大量的是这样，就是说找不到三十说法，然后呢被一些这个就是错误的说法所迷惑，就是说。般若经就是了义经，我们说了般若经是了义经这个说法呢，这个可以有两个说法，看它跟谁比。它跟小乘比就是了义经，小乘光说人空不说法空，它人法皆空，圆成实性定义说全了，它比那个小乘就了义，它把什么是空说完了，说圆满了。但是呢，他跟这个又讲了什么是有的这个为实呢？他一比，你少一块嘛。他光说什么是空，没说什么是有。哎，为实是空有双显，所以跟为实对比，他有成不了义。为实是了义，这是佛在这个《解深密经》里头三十判教的核心，就是这个三段嘛。佛说。我一生说三个阶段，说了三种法，对小乘说法有人无，是因为为了给他断烦恼。在般若经里头说呢，人法皆空，这是讲这个大乘的真理。然后呢，唯识说三界唯有心，说一开始就都讲三界唯有心不行吗？不行。跟小乘不能讲阿赖耶识，是因为小乘让他断人我。你一讲阿赖耶识，说孔比分别之为我，他说啊，那灵魂没有，我就是阿赖耶识轮回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是为我阿赖耶识贪嗔痴。 那个东西你说了那是有的，哎，那就是我，拔来是当成我，他更不容易断他那个，所以呢，对他不能讲有阿赖耶识，要给他就是全部力量，就是反复的证明没有灵魂，没有一个你想的那个不死不变的那个东西在身体里钻来钻去，哎，就是一个如梦如幻的那个显现。说虽然这个五蕴有，但是呢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哎，就是为了让断烦恼，要集中精力这样讲，他还不容易信，你还给他再加别的，他会扰乱他。说到中观的时候，你就干脆一下讲完不行吗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认为五蕴空啊，他不认为这是梦啊，这个是个大问题。你先要证明说你面前知道的一切实际上都没有，这个就非常难接受，这个非常难接受。你在这个时候他这个还认为有的时候，你就给他讲还有心，又多一个执照。就跟我在那跟那个师兄们辩论的时候，经常就是他说，我说五蕴有，他说这五蕴就是你说的那一大起，你不是一他起就是有吗？那五蕴就是有啊，不是唯有实吗？那结果弄他阴中弄成什么了呢？五蕴里头四蕴有，一蕴没有，广色也没有，因为你说唯有心嘛，哎，你更乱套。就是什么呢？再让他知道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是空，毕竟空，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啊，你不能给他讲那个说这里头还有东西的那些东西，就得就好像小时候一样，就是别的都不讲，就给他讲就没有这个灵魂，哎，你得拼命讲。所以第一步必须要搞他五蕴就是空，十八界就是没有，非常难破，要全力破，不能讲有的东西。到他真的破，他说信了，哎，佛说的有道理，这五蕴确实没法有，这十八界这谁说十八界有，这笑话。他相信了五蕴空之后，他自然会提出问题，说那有什么呀？你说啊，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这都是梦里的，梦里的没有，我承认了，梦里没有，梦里没有，你得有个能做梦的心啊，哎，他会问什么有？这个时候就该给他讲。哎，告诉有能做梦的心，没有梦里的东西，哎，不会影响他原来空的成果，这个时候才讲究。所以佛为什么分三个阶段说法，这是有次第的，针对各种根性的人说各种法，针对各种时段，你学了这个法他才能说那个法，他是有次第的，你讲乱了那就效果反而不好。所以佛说这个三世说法呀，就一定要按照佛说。你像这个很多人说啊，这个祖师大德，祖师大德说老实话都是很好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什么呢？解释密经的三世说法什么时候才译过来啊？像这个我们中国那些祖师判教的时候没有这个，解释密经没有这个。他如果知道佛说判教，他还肯自己判教啊？那肯定是不是啊？我们学佛的嘛，一看啊，佛判了教了，肯定都是在佛判教的基础上，我再给他怎么详细化，在这个哎，再来发挥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佛三世派教没有传到中国来，那个时候经很少，也译得很差，所以呢，祖师们没办法才自己判教。那这说这就是功德了。这么多佛，虽然佛经整个量少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看到的也不少了。说这佛整个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？它怎么个次第啊？怎么个思想结构啊？祖师就根据他的理解来搞一个判教，帮助我们理清学佛的思路，这都是有功德的。但是在佛说判教来了之后，你看到佛说判教了，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 佛的弟子的判教是没法跟佛的判教并列，地位是不一样的。佛的判教来了之后，必须依佛的判教来判教，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。祖师大德是我们凡夫里头学佛的先锋，是标兵模范，是我们里头的佼佼者。但是呢，他看他跟谁比，他跟地上菩萨，他跟佛比，那还是不能比的。哎，要把这些分清楚，什么是经，什么是论，什么是这个登地的菩萨的论，什么是凡夫的论，这些都要分清楚，你才能够啊，谁说的话都听，那你肯定有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说读原典要学这个最原始的，你像那个唯识，佛说的经很少，解释密经是一个最全面最典型。我们说嘛，摄达成论是根据一个论体经，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，阿毗达摩是论，论大乘经，这是很少有的，直接佛来论大乘，佛来总结他的大乘理论，哎，唯有这么一个经。实际上解释密经也是一个论体经，它的那个结构跟摄大乘论非常相似，所以呢解释密经是这个唯识的一个最根本的。然后楞伽经，然后这个华严经十地品，一会儿这里头引的一个叫十地经，那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，那个时候呢他专门把这一品译出来叫十地经，可见这一品多重要。这三个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密严经，这四个是唯识佛说的经典，要依这个来讲唯识，那才不能不错。所以我们现在说为什么这个选的是这个摄大乘论呢，因为它是按它是解释佛说的那个论大乘经的精华的一品，又简练又概括全部大乘，佛概括的基本架构主要思想都是佛说的，你这个学下来多踏实，保证是字字句句都应该都是正确的。再一个解说他的人也是三地菩萨，也是圣者，见了真实的人，所以呢就非常可靠，所以我们这样来选。然后这个还有两个经就没传过来嘛，就是一个阿毗达摩大乘经，一个如来出现功德经，这两个就是一共六个经，在中国只传过来四个，但是呢其实就说已经足够了，主要的思想这么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你看这一个摄大乘论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在这就补充一点，就是说如果广学后两种，就是叫世俗地跟圣一地，就是这个中观的这两地的话，是不可能完全正确的理解佛经的，因为你少了一个真相，广用假象跟这个说假象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真理，你是有很多事情是解释不通的。就跟我说的举的那个心经你就解释不通，无智亦无德，后边怎么又有智又有德了，金刚经你也讲不通，哎，你既然三心不可得，你为什么还要降伏其心，你三心不可得就应该也没有心了，就不修了，就你问题都不应该问，问出来就错了，那就应该像达摩祖师的回答，你把心拉来，哎，找心找不着，好，那都是高手。我们会说找心找不着，我们肯定说这我心多了啊，你随便说一个都是心，哎，然后找心找不着，达摩就说给你安心静，这也是要这个高手之间才能开悟的。你前边不学那些 达摩带着什么经来传来立的禅宗啊？带着楞伽经，四卷楞伽经。四卷楞伽经是什么经啊？是唯识经。所以禅宗是以唯识立的。达摩说了，我观东土众生唯有四卷楞伽可以印心，也就是说他立的这个宗啊，只有楞伽经能够，你学懂楞伽经，你才能够去判断我的这个开悟是真开悟假开悟，我开悟的对不对，你必须用楞伽去印心。所以自己脑子里要清楚，佛教是以佛说为这个真理标准的，只有佛说是最圆满的。然后地上菩萨虽然不最圆满，但是相对于我们凡夫，在梦中的没见过真实的，那又是一个大的坎儿，大的境界。所以呢，谁是圣者？你也是，踏踏实实、老老实实的以佛说为准，佛受记过的，哎，无着龙树咪格，这都是佛受记过的，这都是踏实的很。说谁是谁说谁是谁是圣者？那个呢都是我们作为赞扬，是吧，就好像说谁谁是活雷锋，哎，这就是赞扬的话，是不是雷锋，你这是提倡风气问题。哎，你像说这个智者大师小释迦，这就是大家尊他，学得好，比我们学得好，哎，我们给他的一个那个荣誉称号，一个尊称，并不是说他就是释迦呀、啊、释迦化身呐、啊，这个是需要说老实话，凡夫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就是说，你是谁说他是他的化身，应该是凡夫是判断不出来的。可是真正的圣者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要按佛的受记，他就受记了三个嘛。当然，他包括他自己，他说我成佛了，哎，四个圣者，这是有佛受记的。你这个呀就是踏踏实实的，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其他的呢作为参考。哎，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，即使说他可能是佛菩萨化身，是佛菩萨化身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化身，你还是要以他的化身来看待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佛菩萨化身是到处都有的，包括动物界，什么强盗妓女里头都有，因为这些众生都需要度，他应以什么因缘度，他就都有佛菩萨化身。佛菩萨比如说他化身一个强盗的时候，他就是让你把他当作一个强盗来看待的，他就起这个作用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啊，他化身两个强盗抢银行，结果呢被警察抓住，最后判刑枪毙，哎，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，如果最近破案率比较低的话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众生，你这个作恶呀是立刻就会有恶报的，哎，他就起这个作用。这就是佛菩萨化身，就是佛菩萨认为这个时候应该给你们提醒一下了，哎，结果大家这一阵就议论这个事儿啊，议论着啊，那很自然的人们就对这个感觉，哎，就得到一定的教训。你比如说这个是佛菩萨化身，比如说啊，你知道了，你知道他是佛菩萨化身，你怎么对待他呢？你说我跟着他去抢银行去，你就要按照他化身的意思来理解。甚至说如果你卷到这个案件里头，你应该帮助警察来这个破这个案，来抓住他。佛菩萨化身呢，第一他不是让你看出来的，佛菩萨比你聪明多，没那么笨啊，他化身一个什么还让人看出来了，说这是谁谁化身，那演技太差了，哎，没有那个事儿。第二，佛菩萨化身什么，就是让你把它当作什么来看的，哎，比如说他化身一个恶人，他来这个就是考验你啊，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化身我就学他那个作恶，他化身一个恶人来考验他，他是为了提高他的境界，哎，我这样给他制造一个很大的困难，结果呢他克服了这困难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他 他的思想境界就到一个新的境界嘛，这就是帮助他修行。化身是这个作用，所以你不要去猜说谁谁谁是化身，你猜到了你那个你怎么做啊？猜到了你还是要按照他化身什么，你按照什么去做，这才行。稍微远一点了，还回来说啊，还是说，如果只学般若经，只学二相，有什么问题，会容易产生什么误解？就是说，没有学真相是什么的时候，光知道什么是空的时候啊，会产生什么误解呢？最大的误解就是他不容易相信这个东西是空。就是读心经的时候说，五蕴皆空，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妙老说，一边念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一边摸鼻子，说我这不是有鼻子吗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，哎，不容易相信。因为还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地里头还有一个，就是我说的，你如果真的相信五蕴皆空的话，他心里很害怕，你这就是玩空见嘛。我们看到的就全部是五蕴，全部是十八界，这是我们看到全部东西，全部东西都没有，那不就是玩空见吗？所以很，这个障碍很多，不容易相信，必须要学很深入，把这个道理学通，他才会真的相信。真的相信之后，佛后边还有课，还有接着跟你讲了，这是障碍，就是一个不容易相信。所以现在就会产生很多误解，说这佛说空，我觉得是有，这个完全空了吧，就是完空，也不可能。那佛说为什么说空呢？他不去琢磨佛为什么说空的道理，他去给佛改变意思，说佛说的这空是不是不是没有的意思啊？这空要是有的意思，这就我就跟我的想法相合了，哎，我就相信了，啊，结果现在你看就是什么，就是把空解释成不是没有，说空不是没有，哎，好，五蕴又成有了，那说那为什么说空呢？还真给找了一个空的东西，说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非缘起的啊，无因而生的永远不变的自性，这个东西是没有啊，真给找了一个。结果呢，就把心经给解释成五蕴有了，五蕴是有的，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，解释成这样了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在学心经之前不就是这么认为吗？你无始以来不就是认为五蕴有？嗯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去问问，谁会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非缘起的无因而生的永远不变的自性？永远不变的桌子，永远不变的电脑，而且是无因而生，非缘起的，这样的自性才没有，谁会去指证？等于你学了心经之后，现在如果这样解释的话，等于我们凡夫见一点没变，无始以来我们就认为啊，五蕴都有，十八界都有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会变化的。你学了心经跟不学心经有什么变化？有什么用？佛为一大事因缘来世间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大家都知道的，无始以来大家就执着的东西。佛就是说，你们执着的对，啊，五蕴是有的，啊，是无常的变化的，世界上没有这个常的东西。古希腊就是这个哲学，万物皆流变。一直到今天，唯物主义者也是。叫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，用不着佛来告诉我们，可能吗？佛来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早就知道的，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。所以这里头问题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，就是说你学，从不学佛到学小乘，从学小乘转到回向向大学大乘，哎，这是个必然的阶段。一开始肯定学不懂， 哪有说我刚回小乡答疑学大乘一看就全懂了，这又成无因而生了。不熏习正见，正见就有了，不可能的。你就得学习，经过这个阶段，经过误解，经过什么，哎，然后去找真理，找善知识，最后哎，终于想通了，找到了。啊，原来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就是有。原来佛说的那个是如实说法，一点都没变的，不能颠倒解释。你才最后才能走到学懂。这个是很艰难，很不容易的。但是这是必须经过的道路，哎，所以你现在如果学懂了，你也不要去效法学不懂的，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现在我就说一个误解，就是人们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啊，说般若经是以二谛说法，世俗谛就是这个遍谛所知相，圣义谛就是圆成实相。然后现在人们有一个什么误解呢？认为世俗谛说的是对的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，他不敢空遍谛所知相，他老觉得这个东西是有。世俗谛就是说五蕴有，哎，什么叫世俗谛？世俗这个地方是指的人，世间可以指人，可以指物质，物质世间就是气世界，就是这个物质世界。有情世间就是指人，所以世间也可以指世间的人。这个世俗也是，世俗就是指的这个人，哎，世间的人，谛是真理的意思，世间的人认为是真理的，那叫世俗谛，就是大家都承认是真理的。比如说大家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五蕴皆有，这叫世俗谛。圣义谛就是说世俗谛是错的，圣义谛是推翻世俗谛的，不是承认世俗谛的。现在那些直到有的人呢，变成说什么了？说世俗谛也是对的。哎，我们说法应该承认两个真理，就是说五蕴的时候就说五蕴有，说这个圣义谛的时候呢，就说五蕴空。你们可能那个有些人熟悉这个，啊，说这个你空有不能确定，哎，这看你说什么地，你要说的是世俗地呢，就是有；说圣义地呢，就是空。你也不想一想，真理怎么可能有两个？你如果用两个真理，那你成精神分裂症了。那究竟五蕴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。或者最简单的问吧，你是以世俗地为真理还是以圣义地为真理？你总不可能两个相反的东西都是真理吧，你总得选一个吧。你如果以圣义地为真理，那就世俗地就是空。所以人们实际上什么呀，打着有两个地的真那个幌子，说啊，世俗地说是一世俗地就说有，一圣义地就说空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他站在世俗地的立场，说那为什么他要承认圣义地啊？因为他想学佛，他认为佛说的对，佛说五蕴皆空，他又不能否认，所以口头上承认。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，显示他英雄的时候，他就讲圣义谛，啊，说你唯识空的不彻底，我空的彻底，啊，你连识还没空，我识都空，哎，我一切都空，我空的最彻底，我一点都不剩，我毕竟空，哎，我最高，是干什么呀？就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用一用，他真的是什么都空吗？真的一点都没剩吗？连他自如果他真的这样认为的话，他自己都害怕，因为这就是玩空见，什么都没有嘛。然后如果你说你是玩空见，他又哎，那我不是玩空见，为什么呢？要依世俗地说什么都有啊，有心有外境啊，什么都有了，又回到那个凡夫见了。 成了一个什么狡辩了，成了一个根本不是讲真理了。你真理只有一个嘛，你究竟是什么剑，你立一个是不是，你立俩剑，两个相反的剑啊。你说这个我就是跟韩老说的那自打耳光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那叫真理吗？所以你学到这那个正见之后啊，你再去看这些呀、很轻松。当然你必须是学懂正见的情况下你就很轻松。所以呢这些问题啊先可以这个就是放一放，你先就是我先学懂社论是怎么回事，你就拼命学，学了之后你再回头去看，就很多东西很清楚了。佛说这个圣义谛为什么必须依世俗谛，现在人们都误解了。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龙树说的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说圣义谛，说佛教讲的这个真理，你必须要一用世俗谛来说。佛讲了一个什么真理啊？佛就是说世俗谛是错的。你看心经说五蕴皆空，世俗谛说五蕴有，佛说你五蕴是没有的。就是真理就是说世俗谛是错的，所以你离开世俗谛你怎么说真理啊？佛无法可说，你有一个错误他告诉你说这是错的，这就是说法。佛法就是这么，佛法就是一个破邪见的那个为正见，他本身没有见。你要让佛说法，佛没得说，我得大自在，我舒舒服服的，我说什么呀，没得可说。只有你立一个说我说五蕴皆有，你立一个邪见的时候，佛这个时候呢依你说的这个邪见，佛说你这个是错的。这叫佛法。所以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，你要是没有世俗谛，佛就没法说法了，你没有邪见，佛就不用立正见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依世俗，就是说世俗谛圣义谛的内容就是说世俗谛是错的，这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的意思。现在人们误解成什么了？说佛说法用二谛是说两个都对，那佛不成了那个自相矛盾了吗？所以啊，这个咱们还是学正见为主。当然有问题可以提，提出来也很简单，两句话就能给你说清楚。因为你现在知道了全部佛法的那个了义的佛法说的呢，了义佛法就是说三相。你去佛经里头找，不出这三个东西，你把它都找对了，说这说的是真，那说的是假，这说的是空性，都找对了，你就没有矛盾了，就不会有那个说，这怎么有心，三心不可得，那怎么又有心了，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好，第二部分我们已经说明白那个意思了，就是说这个真有的心，它也是用那个实际没有的那个叫所来定的名字定义的。六根识、六尘识，六根六尘都是没有的，为什么把有的东西也用没有的东西来定义？它没有别的，因为你心里头就是这些东西，只能用这个来分类。我们心里头整天不就是个五蕴十八界，你那个佛经里头经常说六蕴十九界，六蕴十九界，佛经里头一提六蕴十九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根本没有的东西，就是谁都不承认的东西，就是你根本就立都立不起来，你给立个六蕴是什么？你一想就是用五蕴立的，你立不出六蕴来。他把我们所知法全包括完了， 就是说有的东西也得用你那个没有的那些名字来这个给它命名。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承认你那个没有的东西就有了，哎，因为我们老执着这个五蕴有五蕴有，所以很容易把这个就误解过去，说有的啊就是五蕴就是八界，把这个分清楚。分清楚这个的那个秘诀就是什么呢？用能所分，就是能所永远是一对一对的，哎，你永远记住是那个说这个，比如说十八界，说这个十八界有没有啊？你就看它是所分别出来的所十八界，是我们知道的十八界，那就是没有。然后是能执照十八界的心，不知道的那个东西，哎，我们还没证到、没看到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有，哎，是能就是有，是所就是没有，这是它一个理解为实的一个诀窍，哎，就是叫为实无境，就是只有实没有实所对的境。哎，怎么分呢？就是为能无所，只有能分别的心是有的，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。哎，下边再简单在这个十一种实里头呢，再分两大类。分什么两大类呢？这十一种实都是一他起了，都是种子跟现行了，都是八个实了，哎，都是有的了。再给它分两大类，分什么两大类呢？这里头分一部分是自性，一部分是差别。什么自性呢？依他起的自性，就是依他起本身。依他起本身是有的，自性是有的，差别是没有的。这个呢，是跟所有凡夫见，这是一个普遍真理。我们先说这个跟凡夫大家都承认的真理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自性是有的，差别是没有的。什么叫自性？就是它本身，比如说这个桌子，桌子也是有自性没有差别。什么叫自性呢？就是桌子本身是自性，桌子本身是客观存在的，不管你看它不看它，它都是有的。然后呢，差别，什么叫差别呢？就是除了这个桌子本身之外，关于这个桌子的所有的你的说法、你的描写全是差别。就是人们对这个桌子的所有的分析、判断、描述什么，这都是差别，都是在我们脑子里才有的东西。对于这个桌子来说存在的是什么呀？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人不言说，就是离开我们人言说客观存在的自性，它的本身是客观存在的，只有这个东西是有的。只要是我们人说的，说这个桌子是什么颜色，这个桌子是什么形状，这个桌子是什么卖多少钱，什么所有关于它的说法都是它的差别，都是对这个在这个自性上起的分别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法分两大类，一个就是客观存在的自性，就是离言说的，哎，你说不说它，它都有客观存在，这叫自性，这是有的东西。另外一个就是差别，就是我们人关于这个自性，我们会说很多话，这都是它的差别，这个是没有的，这是跟凡夫共同承认的，在世俗地，这叫世俗地。到圣义地的时候呢，就会告诉他呀，说你说的那些东西的自性啊，实际上也没有，也就是说差别没有，这个不用跟凡夫讨论了，因为凡夫也承认差别没有，差别就是我们人分析的人安理的，哎，这些没有，但是呢自性是有的，这是凡夫认为。现在佛就告诉你说，这个桌子实际上连那自性都没有，所以就一切法。所以佛呀，为什么老在强调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无自性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有没有取决于这个东西有没有自性。这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，那就彻底没有了，就光剩下人们对它的执着了。 是这个意思。真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明白。但是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真理的？都是根本五蕴皆有这个观点没有改变，但是佛又说他没有自性，他就承认没有自性，承认了没有自性，不影响他有五蕴。你说这误解差到哪儿去了？一下把等于说我又承认佛说，又把佛说的内容全部给废掉了。佛为什么要破自性？就是为了破这一切法。结果呢，你承认无自性，不影响一切法有，又把佛的这句话给废掉了。一切法无自性，没有用了。佛说的自性本来是指的这个东西本身，你像桌子自性就是指的这个我们面前这个它本身，这是它自性。我们现在给定义成一个什么呢？定义成说佛说的那个自性啊，实际上就是指一种无因而生的永远不变的自性。就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个非因缘和合成的桌子，不是人造的，哎，而且是永远不变的桌子，这个叫桌子的自性，这个桌子是没有的。我们现在把自性解释成这样，你听起来都很可笑的。谁会执着说有一个无因而生的，不是人做出来的，非因缘和合的，哎，还永远不变的那样一个桌子？你去问问谁执着过有这样的桌子。问题就这么明白，你看懂正见之后，你再去看这个邪见是非常清楚的，哎，所以啊，要追求真理，不要受这个就是流行的说法，说这个是谁谁说的，你甭管谁说的，哎，我们佛，因为佛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承认的，佛教的真理就是佛说，以佛说为标准，哎，所以学佛呀有很多有利条件。标准大家公认说佛说是标准，真理在那放着，哎，佛说是真理，谁说的符合佛说就对，不符合佛说就错，这多省事啊。所以佛教这个学佛，你除了学佛其他的就完了。你比如科学，现在人们最信科学，科学告诉你说什么呀？科学是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的，科学永远是向着那个真理只能接近，它达不到。所以呢，科学没有确定的真理，科学需要探索，科学需要一步一步的来纠正错误。科学本身就告诉你说没有，我没有真理给你，你自己去摸索，你去做试验，哎，这样搞失败了，那样搞错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真理。然后，哎，这个搞对了，可能是，还不一定是，是吧？哎，一步步做试验，结果呢？牛顿好不容易三大定律律出来，人们说啊，真理啊，科学啊，建立起科学的真理来了。结果爱因斯坦稍微研究说，他这说的不对，空间不是直线的。时间不是匀速的，时间是可以变的，空间是弯曲的，牛顿说的那个世界不存在。按照牛顿的定律就是说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粒子的位置和运行轨迹啊，运行速度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所有的未来，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按爱因斯坦这个，你连模型都建错了，哪有那个直线的那个空间啊，哪有那个就是匀速的时间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搞错了。爱因斯坦是对的，爱因斯坦可能是对的吗？你这就是明摆着的，你再有一个人再往前一研究，爱因斯坦又是错的。你现在那个叫量子物理不是就是说爱因斯坦是错的吗？你有试验啊。为什么人们就承认说爱因斯坦对那个牛顿错呢？因为你按照爱因斯坦的公式你计算，你的卫星就能到那儿， 你要去按那个牛顿的公式计算，就到不了那儿，事实就给你打败了。现在为什么人们又知道说爱因斯坦不对，是量子物理对的呢？也是科学实验证明的，包括现在当代爱因斯坦霍金最聪明，最聪明他自己就承认他自己，哎，黑洞理论，说我搞了30年，现在我承认不对。也就是说，你研究科学，科学本身就没有真理，就需要你去这么瞎猫碰死老鼠，哎，就靠你去撞。谁哦？科学很多那个东西是怎么发明的呀？偶然的，搞错了，发明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证明你说你那个试验设计会荒谬到什么程度？没按你设计，搞错了，一不小心，结果成了真理了。所以说科学呀，那很难搞的，而且搞出来，我们就按照刚才说的这个。还全部都不是真理，全部都是错的，只是就是那个霍金的定义嘛，说什么叫科学，他说因为他说的那个话特别长，我给他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科学就是一堆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。这就是霍金的定义，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。因为什么呀？你发现一个事实跟你不同，你就得按照事实去修改你的理论，随时可能被证伪的。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肯定要被证伪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科学找不出真理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真理是要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不变的。我们人呢，观察这个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，我们人观察这个无限的宇宙里头只能观察什么呢？非常有限的，非常有限的一点点。你想你这个怎么可能是真理呢？所以你不可能是真理。你要是真理，你必须你发现一个真理之后，你比如说水到100度开，哎，达到沸点，你必须拿就是去把宇宙当中所有的水你都烧到100度它开，哎，这才叫真理。你才发现了多一点水，所以你这个只是地球上的一个特例，凑凑合合够，勉勉强强够你在这儿经常还就是倒霉，就证明你没掌握真理，对吧？勉强够你在地球上活着就不错了，还吹自个儿是真理什么，骗人呐。现在可是现在呢，人们就迷信科学是真理了，只要一说你这个东西不科学，你就完了，你就成魔妖魔了。你科学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科学说实话老实一点，科学还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，啊，我还需要研究。你老实一点，你承认这点吧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不是这样，我们生活当中只要你说的这个东西说你这东西不科学呀，啊，就完了，你这就。就跟我说的那个写精神病的那个书里头，至少有4-5种人都是那个就是很正常的，比如说能看到人前世是什么动物啊，或者能那个天眼看到的东西啊，都被抓到精神病院了。这就叫迷信科学，本来不是真理，把它以误以为是真理，你自己害自己，使人不能进步。特异现象那是确实存在的，我们现在就采取什么不承认的态度，你说你这不是阻碍科学进步吗？应该老老实实承认事实，然后就老老实实去研究。这个也有用，但是离我们这儿跑远了。现在在复习还没完，现在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说11种识可以分2大类，一类是自性，一类是差别。哪一类是自性呢？前5个识，就是说18界，只着18界是实有的那些识，那些种子，就是依他起的自性，全部依他起，就是只着18界为实有，这些种子现行已经完了。说后边那些识是什么呢？ 都是对于这个十八戒这个自信啊，在他上边假安立的差别。就是说我为了认识十八戒，我又建立了很多人为建立了很多工具，认识工具那个东西没有自信，就是人的一个建立起来一个理论，那就是从这个事实，就是这个事实时间的意思，就是执着时间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样的心就是一种心。我们前边说过，这个就是世间现在理论都那个很多认识到时间不存在。我说的那个英国科学家叫巴伯，他的文章的题目叫《时间并不存在》，你可以到网上搜，那个后边又有很多科学家来这个论证他这个理论，哎，这个讨论很多。时间是人们家里的数字，第二个数字也是人们为了认识这个世界，人们建立了一套数字，哎，规定为十进制或者二进制或者几进制，为了是什么呢？用它来分析这个世界比较方便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在脑子里建立的一种工具。世界上没有数字，这是人编的一套东西。处时空间也是我们人规定的，长宽高为空间，什么，这也是我们的一套认识方法。言说时补充一点，上次我说言说呢，言说就是语言，语言就是言说，这儿呢还这个范围更大一点，社论里头这就叫了义经，社论里头说的言说呀范围更大一点，后边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叫意言，就是意识的言说。意言我们平常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用语言说，哎，就用话说，这是叫言说。这个里头呢还包含，它这里头说有四种言说，后边会给你说出来。哪四种言说呢？就是见闻觉知四种言说。什么叫见闻觉知？见就是眼睛见的颜色，这就是一种言说，这就是意识的语言。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，每个人用自己的意识的颜色来描述这个面前。声就是那个，这就属于那个闻。见闻，闻就是听见，听见什么呀？声音，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是你的意识给你创造的声音，是你的意识的一种语言，声。见闻觉，觉就是感觉，感觉有三种，一个是鼻子闻的味道的感觉，舌头尝的味道的感觉，跟身体的感觉，这三种都叫觉。这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感觉，都是言说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你意识的言说。比如说我觉得冷，这就是你的意识觉得冷，你的意识告诉你说现在有点冷，哎，跟那个别人没有关系。那有一个人说冷什么呀，现在热，哎，就跟说企鹅他就说热，热带鱼就说冷，这是他的意识的语言。所以呢，见闻觉就是言说，然后知是指的那个意识知道的，意识知道的呢，注意，意识知道的以语言为主，以我们的话为主，就好像我说你在这想事情啊，一般是语言为主，但是呢，它实际上还少量的用到什么呢？见闻觉那三个的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它都用，就是你一时想事情的时候，想想你可以配合那个影像，就是颜色，也可以配合声音，也可以配合感觉。所以说意识能够认识一切法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前五十的那个东西它都能认识，它还能回忆，它还能这个发挥，它还能想象。 所以这儿的言说呀，是四种言说，就是等于是什么呀？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全是我们意识语言的言说。哎，这个呢，概念先放在这儿，因为你理解了这个后边证空性，才能这个才能证空性。哎，你学学呀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想把面前说成有，你都有不了。它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那怎么可能有呢？那个客观的东西，你连见也没见到，听也没听到，感觉也没感觉到。客观有的究竟是什么，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。这个很多哲学家都是承认的。哎，康德说，物自体是不可知的。哎，贝克莱，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都是这么。唯物主义，唯物主义是说物质，我们现在看到物质吗？看不到。物质本身，物质的自性，虽然我们知道它有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我们看到的只是颜色，我们听到的只是声音。你比如说像那个现在说那个什么基本粒子，发现一个新的基本粒子，它并不是抓到了一个，看到了或者拿到了一个基本粒子，它是什么呢？用那个质子啊、中子对撞，对撞之后呢，相片照的相片发现这个中子，比如说破裂了。破裂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几道光线，原来是一个光点，现在一撞呢，分了几个光线。看到的还是颜色，它根据看到的颜色判断这个东西不是基本粒子，它又分裂出更小的粒子来了。它是一个判断，然后撞的时候也有声音，也有录音。哎，它根据色声香味触这些主观感觉，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粒子，我就把那个命名为。实际上，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，谁也没见过。唯物主义也知道，那个自性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这跟梦有什么区别啊？梦里头是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出现的，跟我们现在一样。如果说梦里头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承认？梦里头肯定你在那躺着没动，前五识都休息了，就一部分意识在那活动，肯定梦里头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但是呢，那个梦里的主观感觉跟我们现在是一模一样的。摄大乘论就告诉了你这个真理。原来我们都认为说，我们现在跟梦里不一样，梦里头是什么看见的颜色、听见的声音，什么都是主观感觉。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颜色、听见的声音就是客观存在的。证明你错，说错了。你怎么能看见客观存在的颜色？客观存在的颜色谁也没见过。客观存在你怎么能看见呢？你看见的都是你的意识的言说。你看，这样证明了之后啊，就佛说现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是事实，一点都不错。你现在跟梦里头完全一样，梦里头就是见这六种东西嘛，色声香味触法。你现在还是见这六种东西，还是都是主观感觉，跟梦一点差别都没有。所以你说现在是客观存在，是真实存在，你自己都就说不出来了。你的主观感觉怎么是客观存在呢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都可以在那做，什么都梦出来。是吧？你怎么能，你现在就是在梦中，你怎么能证明说这些都有呢？所以你学学学，你就让你说这个是真实，你都不说了。像这些认识，现在很多世间人都达到这个认识了。为什么《黑客帝国》的电影会出来？为什么《盗梦空间》那样的电影会出来？还有很多类似的电影， 他是有这个科学认识的基础的。现在就是那句话，在科学，在这个叫我说理论物理界跟那个哲学界是承认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说现在是梦，你是拿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的。这个可以公开，你就让人们随便拿。我佛说现在是梦，你就说我能驳，你给拿出一个证据来，拿出一个理由，逻辑上推翻也可以，你给推翻，推不翻。盗梦空间核心问题不就是这个吗？他老婆说我们还在梦中，他说现在已经是现实了，他老婆就问他说你怎么证明，他就证明不了。那核心不就是这么个问题吗？他俩的矛盾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？真的是证明不了，你就找最大的科学家你来证明，你不能找小科学家，不能找普通老百姓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懂，不讲理的。我就说他有啊，你问为什么，不管你，我就说他有了啊。不讲理，不讲理的，水平不高的不行。言说时，记住这儿，这个言说是有四种言说，见闻觉知，结果把我们六种认识对象全包括了。好，下边自他差别时。自他差别是更是差别了，他就是说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这更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分别了。善趣恶趣死生时，就是有六道，三善道三恶道，我们有人有天有这个恶鬼，我们在这里头轮回轮转。这些呢都是在那个十八界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给他的一个分类，是按你我他分类啊，还是按六道分类啊，就我们给他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分类，所以都叫差别。这些差别呢都是我们就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叫什么执着。你具体去分析说六道里头有什么呀，分还是得分到十八界。有的说我们用五蕴也可以啊，五蕴太粗了不好破。十八界比较细，分得细一点好破。再一个，五蕴呢是按时间顺序分的一个东西，十八界是一刹那的一个横断面，这样就把全部法都摆出来了。你要是能把十八界破了，那后边那个什么时间啊数字啊都不用破，因为世间就认为那个东西也是不存在的，差别是不存在的，只存在自性，所以我们就只破自性就行了。好，今天等于就是这个复习，没有往下讲。复习里头呢也有很多这个新的东西，而且今天讲的都是一些这个总的道理，大的道理，很值得这个下去之后啊再反复的听一听。还是我说的那个原则，就是你听完课之后呢可以再听一次，然后再听呢你可以隔一段时间，在一些别的东西什么，你在有一些新的信息进去之后，然后你的基础知识结构的基础不同了，你再来听啊就会有新的理解新的体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。